姑娘当时愣住了，半晌回过神来，点点头，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身上？拿手。大嫂坐这愣着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哎，他回来饶不了我呀，干脆我死了吧。一伸手，有打针线破了里边，把剪子拿出来，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。叫这会儿功夫，咣当当门一开，张广泰又回来了，一把把剪子抢过来。嫂子，嫂子，你这是干嘛？你怎么没走呢？一个子儿没有，我上哪儿去？我回来要钱来的，我这是。哦，哎，这个这样吧，我这儿有100两银子，给你带着啊。有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有你两件，有你哥哥的，你就先带着，甭管肥的不肥的，先穿着吧。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，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。孩子，快走吧。嫂子，我不能走了啊！你刚才看我走，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，这可不行。要这样话，不如我死。俩人攥着这剪子，你也抢，我也抢。这会儿功夫，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。早先呢，街上一条小赖狗，长了一身赖。广泰喜欢他，把他弄家来，给他洗，给他换药。后来这赖下去了，长了一身的毛，还挺漂亮，一条大白狗，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，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，老白长老白短的。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，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，刚才广泰吐的那个，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，全给吃了，吃了没多的功夫，咣当躺在地上了。昏过去了，俩一回头，呵，就是他了啊！来吧，把他装起来吧。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，嗯，好，装在麻袋里，系上了口。广泰说：“嫂子，要这么着，我可真走了。有朝一日我回来，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，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，他救了我了。”打这出去走，功夫不大，天也黑了。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，进门就喊老侯啊，一瞧没人，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，怎么着？大奶奶躲出去了，怕遇见他，话没法说。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？你说这事闹的啊？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，我一人怎么弄啊？一人一人吧，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了，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。一边走啊，一边左右瞧着，贼人胆虚啊！走着走着，这狗醒过来了。怎么呢？这个药效啊，不是很重啊。狗明白过来了，醒可是醒过来。临出来的时候，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，叫叫不出来，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。大爷心说：哎。活着你唱八角鼓，死了唱梆子，这是啊。来吧，背着他来在了老宅的坟地，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。来到坟地这儿，地上呢有两个大坑，把这个扔在里边，汤汤汤汤一埋，埋好了踩平了，转身走了。那个黑影出来，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。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！怎么呢？那伙计侯来庆，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。一瞧，果不其然，刨了俩坑，一咬牙，一跺脚，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坞。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，后文书才能再表。单说张广泰，就这一路上跑吧。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？离着天津最近，走吧。来在了天津，到天津的时候啊，已经晚上，现在钟点8点来钟了。哎呀，确实也累坏了，坐了一段车，车后来到不了，又走了一段，浑身上下骨头筋儿都酸了。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，告诉伙计打点水，烫烫脚，哈，洗吧洗吧，擦吧擦吧，都准备齐了。告诉伙计来呀，准备点吃的。说您吃什么呀？上等酒席一桌。上等酒席，您一人吃，对，我就一人吃，来吧。功夫不大，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，好几十道菜。张三爷坐在这儿，滋儿搂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。伙计心说：这人太有钱了，一人吃金饼金面呗。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，
陪着旁边聊天
啊。这大爷，您是做什么生意的？
嗯，
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，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，你瞧瞧吧，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。瞧不出来，看您这意思生意不小。您说说吧，
我是做红货的。
哦，红货生意，珠宝。
不是，红货嘛，
玉器。
买红货的吗？
古玩字画。
我红货，什么红货？
血豆腐啊。您把这筷子撂下吧啊。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？
谁告诉你的
啊？我爱吃血豆腐，我是个憋饱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，心说在家里的时候何九跟我说过，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，要不人瞧不起你啊。我是憋饱的，我跟12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饱。
哦，是啊，都憋什么了？可太多了，都是宝贝，有憋3筐的，有憋2筐的，那宝贝都论筐啊。您憋了几筐？
我一筐不筐。
没有啊，我就憋了一个宝贝。
什么宝贝？
翡翠的大叫驴，跟驴一边大，是一整块翡翠。
我的天哪！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！
啊，呼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我给您满上。打这儿起，连续3-5天，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。说吃剩下20来个菜没动，我就说撤下来扣上盖儿，晚上给您腾一腾。不不不，撤了下去就不要了。
哎呀，太有钱了！
5天过去了，掌柜的把伙计叫来了，我说你疯了啊？他天天这么吃，他有钱没钱呢？
您瞧瞧，人家翡翠大叫驴啊！
啊，怎么翡翠大叫驴啊？
不是，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，是不是？掰个驴尾巴下来，够你花3辈的，你知道吗？有钱，
掌柜的说：“那我不管，你先把饭钱要来。”来到这屋一说，三爷说：“没事，拿出50两银子压在柜上，来到柜上，啪，看看，看人有钱没钱啊？您那一桌子菜不到1两银子，人家压这50两，那吃吧，每天都这出，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，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。”一边吃的，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，差不多了吧？您那大叫驴快送来了吧？啊，这还得些日子，还得些日子，啊！简短截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，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。到这天，掌柜就说不行了啊，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，账上钱都花完了，让他赶紧啊，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。伙计来的这屋一说，您我们掌柜小店什么都没瞧见过啊，非得让您呢再交点钱。您看您这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？
你别着急，明儿我就给你，明儿给你。
好，明天吧。晚上又吃了一桌，撤下去，关上门，点上一盏孤灯。张三爷对着孤灯，眼泪下来了。哪有翡翠叫驴啊？明天天一亮，我怎么见人家？嗯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我张广泰，我死了吧？把裤腰带解下来，往房梁上一搭，系连扣，往上一担脖子，人可就吊上了。屋里点着灯呢，上吊着影子，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。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，一瞧，哟，挂上了。没进屋救人，腾腾腾2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，薅柏林给一嘴巴，呵，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，你知道吗？伙计一睁眼，什么？你要了？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？你快去吧，上吊了。伙计来到这屋一瞧，我的亲娘啊，这个驴要了亲命了，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，紧跟着抹子新蒲往下灌2水。张三爷哎了一声，坐起来眼泪下来了。哎呀，伙计，你是我的冤家对头，我救了你了，怎么还冤家对头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，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。 啊那我跟您这么说，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，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，今天你上吊，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。啊，我救你不是救你，我是救我自己个儿。您怎么回事？快说吧，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。伙计点头，您呐值得同情，没别的啊，我有个办法，人呐不至于死，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。啊， 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？
我会花钱
啊，这不算这个，这不算啊，这不算手艺这个。
您会点别的吗？
我会练武术。他说会练武术，怎么呢？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，每天呢，红玉教给他啊，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，三脚猫四门斗，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。我会练武术，我就乐了，这不结了吗？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、啊？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，也是落魄在这儿了，得了一场病，掌柜的给他救活了，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，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50来两银子，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。我给您找这口刀，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。可有一样，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，给您找间小屋，上等酒席没了，咱们是金饼金面，好吗？
好吧。
当天晚上归置好了，转天早晨起来，伙计把刀找出来，给吧，您去练去吧。提着刀出来，找一热闹场所，哪儿热闹？北门吧。来到北门这儿，往这儿一站，呼啦抄一下子，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，好看热闹的居多呀。呼，张三爷拿着刀耍吧，练吧，大伙儿站旁边看着，嗯，一边看一边咂么嘴，呵呵，好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嗯，好，嗯，看吧，都练完了，哈，一伸手，各位给钱吧，给钱吧，哇，全走了。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，他过来了，给钱吧，给钱，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，什么玩意儿还要钱，哼，转身老头走了。光他一琢磨，这不灵啊，这招啊啊，想要钱都不给，我活不了，我还死了吧，哪儿死去呢？往那边去不远，开挖野地，有一片坟地，我呀上坟地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迈步来到坟地这儿，一瞧啊，这儿有一歪脖树，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，刚一搭脖子，远处喊：“哎，上吊的，等会儿我，咱俩一块儿吊。”张广泰心说：“倒了霉了，上吊有旧伴的啊！”到跟前一瞧，是刚才啐他那老头。老头说：“你真缺德呀！啊，这坟地归我看着，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，这是不让吊，去去走走走走走，解下绳子系好了，哎，好，回去走。”转身就走，走了有这么20多米，一拐弯瞧见前边有河边，我这儿吧，跳河吧，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，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，又打远处人喊：“哎，跳河的，等会儿咱俩一块儿。”噔噔噔到跟前一瞧，还是这老头：“哎，这河是我看着的啊，你跳河这可受不了。”张广泰一瞧，这怎么办呢？把刀给他了：“你宰了我行吗？啊，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。”老头说：“你干嘛要死？”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：“哈哈，我呀，不想死，可是不死不行了。”老头乐了：“不要紧的，你要是愿意活，还有活的办法。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？你那能耐不济呀、啊！你要愿意的话，我教你，保管你换能耐啊，让你能成。那真的，老爷子，您教个我教给你啊！”跪在地下，哭通通磕了仨头，拜老头为师。老头乐了：“我还告诉你，我收你可以，你不能问我是谁，听见了吗？我教你能耐，掏一枪血给你，你不许问我是谁。你要是不答应师徒，我可不承认。”得嘞，老师，我同意啊，我不问您是谁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张广泰跟着老头走。这老头是谁呀、啊？了不起，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，一位渡江赛达摩，一位武林的老前辈，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，第13个就是张广泰，12个叫马寿，到后来倒反石花岭，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，数哥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。